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人是如果不是人怎么办？好 OK， 在进入信息之前啊，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忠言逆耳？有吗？有听过？ OK， 好，比较小的都有点头，比较大的应该年纪比较长的应该也有听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忠言逆耳？ 既然是忠言，为何会逆耳？是讲的人有问题还是听的人有问题？你觉得是讲的人有问题就举手。哎，没有。那你觉得是听的人有问题举手。哎，多一点。好，来，那再来，你觉得是两个都有问题的请举手。哎，也有人举手。啊，没有举手的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举手就觉得就不要讲话就好了，有吗？有这种的吗？好，在今天的信息的里面哦，我们发现就是整个26章好像就是耶利米其实是落在一个困难的里头。如果你刚刚有认真看或者是没有太多认真看都可以看得出来，耶利米是在一个危险的光景之中哦。那在这26章的里头也真的有人因此而失去性命哦。那26章好像是不是非常的高潮迭起的一篇就是一章的经文，它的开头是出于耶利米的一番话。好，耶利米对百姓们，好，然后对祭司还有先知们来说话。那说什么话呢？我们来看哦，26章的第一节，他说的时段是在什么时候？他说的时期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 OK， 好，稍微背景有一点点的回忆一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约西亚是谁？约西亚是在犹大历史当中被记载他是一个好王，也就是说他任期的里面他其实带动整个国家都转向神，而且特别是他又在圣殿当中发现了那个律法书，所以后来呢他又请了那一个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祭司跟先知啊，然后之后后来就是对百姓们来不单是宣读律法，而且还就是请这些好像是不是对于上帝话语比较认识的这一群人更多的去了解神的话语他当中的那种宝贵的那个精神跟生命是什么，然后在百姓当中还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的教育。所以约西亚王其实是在整个的国家是带领的国家然后转向神，然后也因着转向神整个国家是在一个非常兴盛的状态。但是约西亚王后来就是驾崩了之后，他的那个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叫约哈斯，传给了他的儿子约哈斯。那约西亚王是怎么死的？约西亚王是在跟埃及战争的时候然后死在那个战场上，他就死了。所以后来约哈斯呢他的儿子登基了之后，约哈斯为什么会登基？因为自己的老爸嘛，国家的那个国王啊居然就是死在埃及的那个就是战争的里面。你要知道啊，你整个国家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你这个时候还有可能会抱着埃及然后就说我们是联盟我们是兄弟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约哈斯这时候的登基就是因为约哈斯他的立场就是反埃及，他的立场是反埃及，所以后来国家的百姓后来就是拥戴了这个约哈斯。约哈斯不是长子哦，约哈斯是小儿子哦，然后他就被拥戴然后就坐上了王位，但只坐了三个月，只坐了三个月后来埃及就来啦，然后把约哈斯给就是给废掉啊，然后就立了这一个约雅敬成为傀儡王。所以在这里头的第一节其实整个的国家是在一个动荡的里面，但是即便是动荡，但到底还有一个是约西亚，就是他们所敬爱这个好王的儿子然后登上这个王位。但是在这个好像似乎是国家啊，就差一点就被埃及给 灭掉，可是埃及没有灭我们，埃及只是把那一个王我们所高立的王被带走， 然后还有留下来一个网，还可以继续的来治理我们。所以他们就好像还是一个苟且偷生的一个光景当中哦。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那临到耶利米什么呢？他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不是只是就是在自己关起门来说，他是叫耶利米去哪里讲？他是叫耶利米说，第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也就是百姓都会去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这些祭司跟先知，他们最频繁出入的一个所在哦，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也就是非常开宗明义的，就是说，在这个国家的里面，谁是敬畏神的人，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就要一字不漏的对他们来说。听好哦，耶利米非常清楚的领受，神就是要他对那一些是敬畏神的人来说。那说什么呢？说从第三节的经文就开始讲到，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也就是你知道话语已经是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耶利米对这一群人在讲述的时候，这一群人其实正在作恶的当中。所以耶利米要对他们所传讲的一切话，就是说如果他们肯听，他们听懂了，他们愿意回头离开恶道，神就会有所作为，就是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第六节说，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好，可能大家对示罗不是那么的了解哦，但就是也是稍微就是背景的描述哦。为什么其实没有讲啊？因为第六节先讲说，审判是什么？有灾祸，那灾祸就灾祸嘛。你看，就是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然后这城成为万上，就是万国所咒诅的。就想说奇怪，好像在圣经里面最恶最恶的城，好像都会拿两个城来类比，有谁知道吗？对，索多玛跟俄摩拉，对不对？好，很少会讲到示罗啊，但索多玛跟俄摩拉哦，其实一般来讲，就是神要讲降审判的时候，就会用索多玛跟俄摩拉来类比。但索多玛跟俄摩拉来类比的时候，他其实这两个城其实都不是敬畏神的人，也不是敬拜神的所在。但是示罗是什么呢？示罗啊，可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好，因为我说，很少听到，就是除了耶路撒冷啊，吼，那个就是以色列啊，那里还是神圣的地方。示罗其实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它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它是呢，当初就是约书亚带领百姓，然后说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印象的是吉甲。好，他们就是攻打到了吉甲，然后进入了迦南地之后，这些的百姓知道，哇，我们本来是一群散民，是不成为一个帮，就是族类的，可是我们居然有能力，好像真的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我们居然打进了我们祖先所讲那个是城墙特高，然后这些的人是非常的魁梧雄壮，是打不倒的这个地方这个所在，然后我们居然就是亲门踏户的，我们居然就进来了。所以当那时候的那个约就跟着约书亚那时候的百姓就非常的感谢神啊，那个心里充满了就是觉得就是说真的是只有神才能够带领我们做成这事，所以就来到了这一个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示罗。他们在示罗然后建筑了一个敬拜神的坛，所以示罗一直在到了士师时代，其实都是百姓们只要想到我要来敬拜神，我要来朝见神，其实不是去到耶路撒冷，是来到示罗、哦、是来到示罗。那示罗呢后来就到了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些的外族，因为他们时而亲近神时而远离神，然后就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外族来攻打嘛，然后来骚扰嘛。那后来呢就是到了什么时候被攻打的最严重，就是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他们又远离神了，然后腓力士人就有一回就来攻打，然后之后就把他们整个的那个什么就是敬拜神的那个坛然后全部毁坏，然后当中的东西甚至 连约柜也全部都被掳走。哇哦，那根本就是以色列的命根子啊，那是神同在的象征耶，可是居然被掳走。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根本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的羞耻啊。神是我们的神啊，可是神居然被抬走了。你要想啊，前一段时间不是妈祖绕境吗，然后我们一群基督徒就把他们妈祖给抬走了，然后丢掉了。哇，你知道他们一个暴怒啊。那对我们来讲，如果是不信神的人把我们的神抬走，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自我安慰说，我神永活在我心。好 ,OK, 这是题外话。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示罗是永远他们的羞耻的一个回忆，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也绝对不能够让他再经历一次，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会幕了，他们是一个荣耀的圣殿啊。他们是极其的荣美，光看这个圣殿就可以知道他们神多伟大，光看这个圣殿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国家曾经多么的辉煌。结果你这个耶利米，这个乌鸦嘴，居然在这个时候说是神告诉你，我们还会再一次经历那个神被夺走的日子。哇，你是哪里来的人？你说我们有罪就算了，你既然还羞辱我们，你是以色列人啊，那是以色列人的羞辱啊，你是以色列人，你居然还说出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堪回忆的那个记忆。所以第七节说，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 OK, 我要需要你们特别留意哦，有哪些的人听见了？第七节有谁？祭司、先知还有众民。好，还有众民，就是三伙人哦，就是后面的内容会稍微带到有一些的细节，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在这整个一到七节，耶利米进到神殿中来，对一切凡来到耶和华殿里礼拜的，对他们来说，所以有很大众的这三群人都听见了，就是祭司、先知跟众民都听见了。后来呢，到了第八节就开始了整个的一个剧情的走向啦。耶利米才刚说完，然后就激怒了，就这殿如示罗的那个部分就是激怒了这些的人。那耶利米说完了这话，耶和华所要吩咐他对众人所说的一些话，这三伙人祭司、先知跟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 OK, 百姓们就再次的回呛他了，就是说你这殿为什么要像示罗一样，然后又说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好，也就是说你讲的这些的话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神是施恩的神啊，而且我们也没有罪大恶极到就是说好像神就要就用这种被掳去的状态然后来惩罚我们。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我们要想一件事情，耶利米是一个上帝传达话语的人，但是百姓们在这个时候却觉得耶利米正在说一大串他们不想听的话。其实反观我们也不得不去想，如果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是站上台上，然后跟大家说愿你们平安，你们要更多祷告，神的平安一定与你们同在，还是另外一个说你们为什么不更多的敬畏神。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确实是施恩于我们，是爱我们，时常会用怜悯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颜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慈跟爱当中挽回。但是也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当头棒喝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也说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剑，它是能够刺入剖开你的骨节跟骨髓都能够辨明，你知道吗？骨节跟骨髓它不是刺你的肉， 它是连你的骨都要刺开，你就能够想这是多么的真实。但是以色列百姓在这时候听见了耶利神透过耶利米要对他们来说的话，其实这在表明什么事情？正在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所要面对的光景是像示罗一样，神是会被夺走的，那代表一件事情什么？神其实也不想跟我在一起了。你知道，当别人指责我说我的光景是落魄到，或者是好像似乎是抵挡神、远离神，好像不敬畏神到，其实神也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人啊，要不是真正的彻底悔改，降服在神的面前，说神，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口里赞美你，但我真的是心是远离你，不然就是反过来，我做的有哪一件错？你知道人是很特别的，但是在今天的经文虽然提醒我们，我们要被神来光照，当我们面对神的提醒，当我们面对牧者的提醒的时候，我们较多的只是想要接住我们被羞辱，我们被刺伤，还是更多的能够去明白，其实这个当头棒喝是我所需要的，而能够降服，而能够悔改，以至于真正有一个新的转变，就如同第三节所说的，或者他们肯听从。神所给予的当头棒喝不是要我们死，而是要我们听明白，是要我们活。但百姓们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到，他们就是要耶利米死，因为他们觉得耶利米如果再说下去，他们承受不住，而他们也不愿意去面对到真的可能的结果，因为不说那就代表一个可能不会有这种结果。你知道人是非常鸵鸟心态的，以色列百姓虽贵为神的选民，但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甚至是整个真实的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重担包袱。接下来经文的走向，我们看到了事件越闹越大了。到了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OK， 这回又来了第四批人。好，第四批人，犹大的众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也就是因为这些是，你看嘛，就是首领，他们就还是从王宫，就是来到的，他们就坐在新门口。然后祭司先知对首领，然后因为祭司先知在前面的这三类人里面，他是属于比较高阶的嘛，所以他就需要面对这些首领来对他们讲述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派事。那因为他们也是首领，所以他们有决断然后施行审判才真正的那个权柄，反倒不是祭司跟先知。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发现第十一节就说到，祭司跟先知就对首领啊，众民嘛，因为民意也很重要。你看像现在我们很多的新闻，到底法官怎么判，你们有没有感觉台湾的百姓其实也很强势，有吗？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然后很多的记者其实他们的报道都在带风向。那我们来看哦，在这里其实也有这样的氛围哦。祭司跟先知他们不仅是对首领说，还有对众民来说，直接劈头就讲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啊。哇，你知道就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所以就是说之以理就是这个人该死，动之以情就是他是来攻击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即便多了一个首领群哦，我们都是一大群的，所以我们要你们要一起来听听看哦，就是说他攻击这城哦，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十二节耶利米就又再一次的把神给他的话又再一次的说清楚。你要想啊，在这里啊已经是整大群的人，从原本的三群人，然后到最后后来高官也来，变成四群人。我问你们，前面一到七节，其实实际上应该算是第二节到第七节的话，如果你是耶利米，都在这个时候了，你只是多活了一点点的时间，原本前面你可能就已经死掉了，对不对？ 原本前面的祭司、先知还有众民，其实就可能就可以把你用石头打死了。可是你只是多活了一点时间，因为又有首领来了。那又有首领来了，你还敢讲刚刚讲的话吗？你觉得你会敢的举手？你觉得你会有一点点胆怯而保持沉默的举手？你会觉得你真的就不敢讲的举手？啊 ，OK， 其实我在选择的时候，我也没办，我也没有勇气，真的就是说我就是第一个，我也可能就是第二个或第三个，我会有一点点胆怯，然后而又有一点胆言，不会那么勇敢的马上说出来。但第三个，我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就是嗝屁的时候，我瞬间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也可能不太敢看他这样子，所以我就选了第二个这样子。但在这里哦，其实我觉得耶利米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哦。耶利米在这时候，圣灵又感动他哦。又他就继续按着神感动他的话，然后面对这四群人来说话，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第十三节其实跟第三节是非常的类似哦，几乎也可以说是相像的。第十三节说，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其实这个后悔在第三节也出现过。这个后悔，听好，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看到神说我后悔，然后就觉得神好像像人一样，会因为做错决定、做错事，哦，然后就说哦 ，sorry， 就是好像把你判得过重，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后悔在原文的里面，它有怜悯。它怜悯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它怜悯的是说我知道你那里头有一个看见自己罪恶极深的那一种痛苦。当你有意识到在那个罪恶极深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我要成为那个拯救你的。所以这个后悔是神的怜悯。所以其实你可以说，就当然就是说，因为这里是审判，用后悔是更为精准。但是神的审判其实是有神的心意，你可以真的是稍微把它转，因为你要想说忠言逆耳嘛，好，有时候太过强烈的措辞，有时候反而会激怒人嘛，好，所以就是把它换成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怜悯，会不会让人更感受到神的爱？但不管怎么换，如果你觉得神正在责备你或者是提醒你，是换后悔也好，是换怜悯也好，到底重点要转向神。后面继续说到，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十四节啊，就展现出了他的身量了。十四节就说，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那就那样待我吧。十五节只是确实的讲到，他不是虚假，也不是只是想要炫耀自己就是神的器皿。十五节真实的说到，他没有办法拦阻自己不为神说话的那一份心。十五节说，但你们要确实知道，若把我致死，我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你知道吗？无辜人的血，你知道有时候当讲真话的时候，可能会被误以为你是不是就是跟我们是敌对的，你是不是就是讨厌我们，你是不是就是来刁我，你是不是就来呛我，你是不是看我做的什么事情你就是不顺眼，我是不是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所以你就是讲这些话，你就是要来刺激我，你看我的永远看不到好的，你就只会看到我的缺点。但是在这里，耶利米清清楚楚地表达一件事情，我所说的话，我只是想要成为神的那个管道，来对你说神要对你们所说的话。我是无辜的，我与你们一样都是以色列百姓，没有任何的立场，只是想传达神的心意让你们知道。所以耶利米清楚的说，你们杀了我，我也没关系，因为是神要我说了，但我是无辜的，我对你们没有任何出于血气或者是出于人的这种私欲然后来说这些话。并其中的就是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因为耶和华实在，又再一次的重申，因为耶和华实在差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 在这里头我们看见到一件事情，其实很特别，我要跳过就是16到19节，我们要再来看一件事情。耶利米是传达神话语的那一个人，但是就在耶利米的事件之后，其实也有一个勇敢的人，其实就是20节到23节的乌利亚。乌利亚在这里也被说是先知，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那这个乌利亚呢，他照像耶利米一样，他照耶利米一切的话说预言，然后攻击这地和这城。在这里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因为觉得耶利米这样很帅然后又可以活下来然后去学耶利米的，不是哦，因为在圣经当中就是记载他就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哦。而且他也很勇敢，就像耶利米一样的，就是站在众人的面前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说神要他说的话。可是后面的情节却跟耶利米完全的不同哦。他跟耶利米到相同的地方，就21节，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跟耶利米一样，就是激怒了许多那一些，就是好像自己的罪被勾出来了，这些想隐藏的人。21节说，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咯，前面还记得吗？当众人四大群体要把耶利米治死的时候，耶利米很直接的清楚的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他没有先为自己辩解，再一次的清楚说明了13节，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和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但是在这里的乌利亚，当王21节这边，当王想要把他治死，21节的下半，乌利亚最直接的反应就出来了。乌利亚听见就惧怕，然后怎么样？他逃往埃及，他逃往埃及，然后他逃往埃及，以为自己好像似乎就活命了。来人啊，来帮帮这二位弟兄吧。好，可以来一个人可以帮帮他们吗？或者是你们可以挪个位置。好，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乌利亚他就逃往埃及了，逃往埃及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有人要来抓他，有人想要置他于死地，他非常 直接的情绪表现就是他惧怕。22节说，约雅敬王虽然他惧怕已经逃往埃及去了，可是这个王没有想要放过他，因为实在是太生气了。约雅敬王便打发了就是亚波格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把这一个乌利亚从埃及然后带回到约雅敬王那里，然后王就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粪池中。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很特别，一小章的经文的里头居然有两个先知做相同的事情，可是却是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群众改变了，不同的结果而是他们是怎么样的面对上帝的托付，还有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来看耶利米，当他在这种逼迫挫折，当他在许多自己不是自己想做的，全然只是顺服神的感动，可是却落到一个好像似乎要死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非常的有胆量，有肩膀，死就死吧，因为我活着，我也没有办法去消减消退神要我讲话的那一个激动感。反正我活着也像是死了，因为我不得不说这些话。说了这些话你们也会讨厌，反正逼迫也总是还是会来的，但我还是要顺服神，因为神的话就是如此。 我也无能为力，我对你们无能为力，可是我相信上帝。但是乌利亚却不一样，乌利亚惧怕了，他放胆传讲神的话，他是一个可以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可是他却惧怕人。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神必保守他的性命，所以他逃往埃及去。你知道，当 人对神的那份信可以到顶，可是如果不能到底，听好，神对人的那份信可以到顶，但不能到底，你永远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去感受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是多么的信实。两个先知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窥探以色列百姓其实对上帝也是如此啊。耶利米在许多的张力跟冲击的里头，死就死吧，可是我绝对不能够不顺服神。乌利亚他也是爱神，也是领受上帝的话，可是在许多的冲突感跟张力感，还有包括天啊，这些的人其实就在我家门外了，我如果不逃，我不仅是我可能就会有危险，甚至连跟我至亲的他们也都会遭难。你知道太多冲突的想法的时候，其实神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唯一看到最大的就是逃往埃及的路，他就去了。他爱神有一个服侍神的顶点，但他到底还是相信走自己的路最稳妥。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其实当犹大的百姓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国家是在一个动荡的里面，如果顺服神的话语，那就是弃械投降，然后投降巴比伦，然后不要再就是笑想说埃及会来帮忙。可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巴比伦其实在当那时代是非常残忍的。亚述是起先就是有一些战车马兵，他们是非常残忍的，然后会屠杀整个的村庄，然后整个国家，然后甚至是用火烧灭城的方式，然后之后后面再兴起的巴比伦是继承了亚述的残忍，然后再更残忍。神是怜悯的神，怎么会叫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然后就去投奔这一个好像是恶魔城的底下，然后去寻求硬币呢？人无法理解，但有时候神做事就不是要我们理解。听好，有时候神做事不是要我们理解，而是要挑战我们够不够顺服。而且再者，可能很多人也会在这个光景里面去衡量，我今天我还可以活啊，你看就像乌利亚他逃往埃及他还可以活啊，可就像耶利米他留下来他注定就是要死，这是最直接的。但 谁能够想到之后会如何呢？谁能够想到之后会如何呢？所以其实你说当那时候的百姓，当那时候的百姓一定会想说，我如果去到巴比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是你知道吗？先姑且不想结果，听好，姑且不想结果。那到底有一些的先知说，哎，可以留下来有平安；有一些先知就讲说，就是可以求埃及；有些先知就像耶利米一样说，就是你就是要投降巴比伦。到底哪一个先知是？听好，许多的时候祷告，不知道神给的路是什么，哪个才是正确的？其实不会不明显，只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其实整个线下的环境，上帝就已经在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光景，上帝在开什么样的路。就像 Mandy 姐经常在带学青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 Mandy 姐，我在祷告这个对象，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我觉得他不适合我，可是上帝又开了很多的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但是到底上帝是要我跟他在一起还是不跟他在一起？哎，听好哦，他是说我觉得他不适合我，可是上帝又开了很多的路，我就觉得那个是上帝开的路，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我想说，哎，你是不是其实早就已经喜欢上他了？哦，你就是，哎，他说我没有。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哎，他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跟他发讯息啊。然后之后后来就是，哎，就是嗯，对啊 ，OK， 就这样，就是他的心早就已经先给他了。那你看，在这里头，以色列百姓他们到底要怎么样的选择？他们到底要怎么判断谁才是真先知？其实从他们线下的光景，他们就能够清楚我现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以至于哪一个先知指引的路他是真先知。 再来，我们要来看，下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6，我们再回到16到19节，当耶利米来表达他仍然要传达神的话的时候，原本群众都是要置他于死地的。当他这些论述全部讲完的时候，16到19节，16到19节出现了一个让我们蛮惊讶的转折，就是首领和众民，听好哦，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和先知说，也就是说原本有四类人，四群人，祭司、先知，然后还有首领跟众民，但是这四类人现在又分成两派了，好，就分成两派，首领跟众民是一派，祭司跟先知变成一派，所以首领和众民的意见是比较相同的，首领跟众民他们就对祭司跟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 OK， 一个是觉得要判他死刑，一个 另外两群人就觉得说就是不用，就是首领跟众民。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然后首领嘛，就派了几个比较老的来，因为他们会讲历史，所以17节就有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杀人弥迦对犹大人说预言，说什么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被犁平了啦，原本的那些的富饶，然后原本的那些的高楼，然后原本的那一些好像富庶的那些的象征，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仓库，全部都要被犁平。然后耶路撒冷虽然是贵为圣城的所在，但是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其实你如果看这边的经文的话，它除了没有像耶利米所说的示罗神的殿会被掳去，其实在这里的经文也就已经提到，西西家那个时候就有先知说他们的罪，整个耶路撒冷其实是会遭灾的。但西西家在犹太人，就是这以色列人的心中，其实他跟约西亚一样，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王。但西西家当那时候当王的时候，这个弥迦去对他说这个如咒诅般的预言的时候，我们看这一个长老就说，各位啊，听好，犹大王西西家和众人岂是报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在这里长老们非常清楚的说，如果这一个人真的是神要他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不后悔不打紧，可是如果我们致死了一个真的上帝要他来对我们说话的，那我们岂不是做了大恶，自害己命？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哇哦，这个耶利米真的是九命猫。还好在这时候首领跟众民保了他的神，因为我们要属灵一点，神使用了首领跟众民保了耶利米的命。但听好，我们要更真实的来看，在这里头首领虽然是中间才插进来的，但众民一直都在。我们可以看见到前面的这个众民其实是跟祭司还有先知他们是同一挂的，他们是要把耶利米给处死的。但是听完了耶利米的讲述之后，这些的众民全部又跟首领站在一挂，然后觉得耶利米不应该死，因为耶利米死了我也会居居。始终如一觉得耶利米应该要死的就是祭司跟先知，因为他直截了当的就是挑战了他们对上帝的一个话语不够敬虔。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群众的声音其实不一定代表的那就是神的声音。其实百姓是很善变的，人是非常善变的，人有时候是在那个态势的底下，喜欢什么就追求什么，想要什么就全力的在支持什么，想要得着什么就全心的好像迎头的就是想要去挖掘更多自己想要得着的。我们就来看像台湾的媒体，其实我一直对台湾的媒体一直很有意见哦。你看很多的大事件其实都应该要更多的去发掘真相，可 可是却都不断的会有一些的事件，然后会有一些嘲讽法啦，就像先前凯凯的事件，然后什么你看现在很少听到有凯凯的事件后续什么样的再去 follow 嘛。当然就是说我的立场还是觉得民意不能够去左右司法的判决，但是真相不能够被隐藏。可是凯凯的事件到现在其实很应该没什么人再去想到这件事情，整个的台湾的一个就是托育的这个制度，保姆的身心该怎么健全，其实它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后续要去关注而且不能够放掉的。但已经没有了嘛，是谁救了那个保姆？嗯，啊对，宝林茶室，宝林茶室救了那个保姆。那宝林茶室完之后又有什么大事件啊？好，那宝林茶室其实也是应该我们要关注的议题嘛，对不对？好，因为你们还没有生小孩，所以保姆的事件可能还没有这么就是这么的关注。但是宝林茶室你们应该要关注吧，对不对？就是那个会致死的那个菌到底从哪来，是吧？你们现在应该几乎就是一个礼拜一到五，六日可能就不一定，但一到五你们外食的几率应该很大吧。那如果你们也遇到那个上厕所不洗手的厨师呢，对不对？但现在还有谁在关注宝林茶室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台湾在整个的餐饮的部分控管，其实宝林茶室其实也接连带出很多很知名的餐馆，其实在整个的卫生其实都不卫生，对吧？隐约都好像还是有看到这些新闻，但后续上还有谁在追踪？那是谁救了宝林茶室啊？小林制药，但小林制药太遥远了，所以其实有的大概就几个篇幅，所以那不太算。那到底是谁救了宝林茶室？后面有谁啊？黄子佼，对，黄子佼。黄子佼的事件其实也是很可怕的，然后他的整个的走向带到了他就是有一个就是很高级的网站，然后他是会员，然后那个网站就是目前因为在侦查中，所以他就是被检警然后给就是完全的就是掌握然后封锁，然后事情就到这边截止了。什么救了黄子佼？什么？其实是地震啊，就最近的篇幅其实都是地震。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一个大环境里面的时候，很多的消息跟新闻好像不断的都在让我们，好像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媒体讯息去掌握最新时事。但听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更关切的是真相，我们要更关切的是如果许多的新闻时事都不断的凸显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罪恶，甚至隐而未现的罪其实是大到可能我们都叹为观止，那么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里面去寻找真相，而不是在群众的声音里面然后好像随波逐流。耶利米他处在的这个世代，我们就可以看见到对国家宗教信仰非常重要的祭司跟先知，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却羞于自己的面子可能会被就是践踏在地，然后在这个面子在这个身就是他们的这个权势的底下，他们无法去低头认罪说其实我离神很远。这些的首领，这些的众民，他们多有考量的来去选择我要怎么样听神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连信神的群体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也都这么荒腔走板的话，历史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紧紧的跟随上帝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像耶利米他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听好，耶利米他处在的是一个信神的一个群体跟民族的里面，可是这一群的群体他们不能够回应神的话，不能够真正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其实 也是远离神的一群人。但我们呢，我们时常的在滑手机，我们时常的都在追踪一些的最新消息，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去研究一些就是梗图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最新流行的什么东西。但神对这个世界，神对这个世代所发出来的呼声跟那个拯救，是否有触及到你，以至于你能够为了某些的真相尚未显露的时候，某一些人在最终执迷不悟的时候，你有更多的祷告，然后也为自己祷告，不要落入在那一个罪恶的泥沼里头。最后，我们要看到24节，当然把26章带到一个非常让人感谢主的一个结尾。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我们要在今天的内容里头，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哦，你要想说，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官方的答案，就是啊，敬畏神一定就会活得长命百岁，好、哦，不会是这样，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其实多有先知，好、哦，多有服侍神的人，其实他们到最后都无辜的受死。我们所信的耶稣，其实也就是如此。但耶利米他的性命得保存，让我们深知一件事情，不论是活是死，我们都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时时刻刻我们都要忠于神托付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为人处事，我们当说什么样的话，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感觉其实我们说我们爱神，可是其实我们的言行举止其实是渐渐的在远离神。谁该死？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26章的事件里面去定夺谁该死，因为26章最重要的内容其实就在第三节跟第13节。作恶的人该死，可是神却从他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发出更大的呼求，谁想活？我们都知道作恶的就是恶有恶报啊，这也不也说是我们华人还没有信徒我们就会知道的一个既有的观念。但神在放在我们身上的重点绝对不会是谁该死，而是谁想活。如果你想活，那么就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放了自己，更少有我，更多有主，是很真实的。乌利亚在这里因为害怕他逃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可以活下来。群体的百姓都在衡量的到底杀不杀耶利米，杀了耶利米对我好，不杀耶利米对我好，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在想的时候，那么信神也就不真了。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让上帝来挑战我们的心，我们不是惧怕死亡，而是我们要竭力的去想，我要怎么为神而活，然后听清楚上帝真想拯救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施恩的主，何等的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激励我们的心。主，虽是忠言逆耳，但主，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否认，这当头棒喝，它的背后有极深的爱。就如同耶稣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挑战着当时代的人，你们正在做什么？似乎是当头棒喝，但却也是耶稣正在对当那世代的人说，转回向神吧，降服吧，承认自己双手所做的其实都在为自己坚持。当世上的人不能明白，还觉得耶稣是来挑战他们的，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只说了，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让我们转眼仰望十架的时候，深知道其实我们口说爱你，但其实心是远离你的。主，虽然我们说我们想更多为主活，但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选择性的来用自己的方式为你活，是恳求主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降服，好叫我们能够在最终死，可是却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怎么样活过来，并且为主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